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你现在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就与我们同在。不论我们在哪里，主耶稣，你已复活了，你都处处显现你与我们同在的美好。你与我们现场的，你爱的子女们同在，你也与线上在各个地方。你爱的孩子们同在，只要有你，一切都变得美好。主耶稣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，我们谈论你的美好，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，求你加添我们爱你的渴望，承受更多你的爱，更深的体验你的爱，认识你的爱，承受你满满的爱，活在你的爱中。活出你爱的生命，来爱你胜过一切受造物，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，如爱我们自己一样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在爱中又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与你同在的美好，这美好的时间，我们把它交在你的掌管中，求你祝圣，使得一日如千年的丰盛就在我们今天。半天的聚会里有500年的丰盛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面，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，让我们听见你永生的话，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融化，被你的爱所触摸，让我们内心中一切的受到的创伤都在你的爱中。得到了你满满的爱，爱的治愈，让我们有被你治愈的爱，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爱人的动力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所安排的这美好的时刻。我们爱你，我们把我们整个的生命都交在你的掌管中。主耶稣，求你按照你自由的意愿。来引导我们，来启示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你把你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，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。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，能够听见你向我们诉说爱的话语，能够听见你和风吹送圣灵爱的呼唤，能够听得清晰。传讲你爱的喜讯，我们领受你爱的话语。主耶稣，你的话一来到，我们就把它吞下去。你的爱要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得胜，成为我们的光，让我们看见你摆在我们前面的正义的坦途。我们要看着你奔跑在你摆在我们前面的。正义高超的道路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的心欢乐，舌愉快，我们要高唱阿列路亚，看着你快跑。我这样献上恳切的祈求，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，他是爱，他不断的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我们会做我们不该。做却做了的，我们会说错了，我们不该说的，我们却说了。我们在这样的错误中，我们的生命陷入了低沉，陷入了困难。那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一个困境呢？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有时我们不是愿意来犯罪，我们却活在罪恶中。我们愿意行善。我们却不能行善，在圣经中，我们也看到了主的爱如何恢复彼得，他因着三次否认耶稣而陷入了一个与主的关系有很大的鸿沟的距离。那么，主还是爱他，主爱他的爱不会改变。我们要记得。就是神是爱，神是永恒 不改变的。不论他做什么，都是因着他的爱，也不论我们该不该承受，能不能承受，他都爱我们。他爱我们的爱，不因着我们犯罪，他不爱我们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他的爱永存不朽，他的爱会胜过一切。他向我们诉说他的爱的话语，这爱的话语是永恒的，天地会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。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1章，复活的主耶稣，他选择。在加利利的海边，这加利利，也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是同一个海。那么在这一个海边，也是他告诉门徒们说：“我会受难致死，但是我会在你们以先，在加利利那里与你们见面。”这是马太福音19章，耶稣在受难以前对门徒们亲自讲的话。他的话不会变，他一定会在提比利亚加利利海那里跟他们相遇。那么21章就记载着这一个相遇的美好，主也为他们准备了炭火，带给他们温暖，也是启示他们需要把生命献给爱他们的神，成为馨香的活祭。那么在炭火上，他也准备了鱼跟饼，让他们都吃饱了。第15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餐，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耶稣问他，这一群人，耶稣就特别对彼得问了这话：“你比他们更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，我们也就知道，我们也渴望喂养主的羊，牧放主的羊，照顾主的小羊。那我们如何能够去牧养神的羊群呢？就是需要爱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。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为什么主问一次，又要问第二次？主问的问题不是他不知道答案，而是我们不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答案。他给我们在这过程中让我们知道。那么彼得又说，回答，我是爱你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再一次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你曾经牧养主的羊，因着爱，你可以继续的牧养主的羊吗？那么你就必须继续的爱。什么时候你不爱主，你跟他的爱有了一个破裂，那你就没有办法承受他的爱，就不能传递他的爱，带给他的羊群从神来的爱。其实喂养主的羊，不单单是物质的，让这羊吃饱。而是要让他们得着生命的粮食，也就是得到天降的神粮。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。那么，耶稣基督的话就是他的爱。我们爱他，就懂得他的话；我们懂得他的话，就传讲他的话。他的话就带着爱去喂养了听见的人。第三次，耶稣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对耶稣说，也就是为什么我回答了两次，主要问第三次，一定有原因。那么主对我前面的回答是有什么地方还不周全吗？而在这一个忧愁中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道的，这是最好的答案。”我不知道，但是你什么都知道，你懂吗？也许我懂一些，但是我不能说我懂了，我懂了就是不用讲了，你都懂了。那么我不懂，所以主就可以教我们。主啊，一切你都知道，我们一定有很多不知道的，求你教我，你知道的，就你所知道的，就你所知道的我，就我所知道的，你所知道的自己，我是爱你的。那么。我是爱你的， 尽管这个爱也许还不满全、不圆满，神的爱是圆满的，我们的爱是要长大的。就是我曾经爱主的爱，不能到现今是同样的一个程度。我曾经有起初的爱，现今是要有更大的爱，甚至于有的人连起初的爱都抛弃了，他的生命就不如起初的丰富。然而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但没有抛弃起初的爱，是比起初的爱更多的爱，更多的爱，更多的爱，因为领受了更多，再用来爱他。那么耶稣就再一次的跟彼得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”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别人更爱的更多吗？”本来这是不需要比较的，为什么主这样说呢？也就是彼得三次否认耶稣，在三次否认耶稣基督之前。他说：“众人纵使别人都会跌倒，我绝不会跌倒。”这一个他跟人比较，那么主就说：“你真的是不跌倒吗？”可是主很大的爱不直接指到他跌倒的痛处，而在那一个外面带着药要去安慰他的痛处。那意思就是你比别人更爱我，那是真的吗？他三次否认耶稣，耶稣让他三次表达：“我是爱你的。”我是爱你的，神的爱是这样的细腻，而经过了这三次，主用他的话来安慰彼得，也用他的话是在众人面前来肯定他。也许彼得会想说：“我否认耶稣了，那么我还能到加利利海边去见你吗？”可是彼得，他纵使有这样的想法。这是很正常的。我曾经有资格，那我今天还有资格吗？而耶稣却打发他启示的人，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，特别提到和彼得，为什么还要讲和彼得呢？就是要彼得知道你没有被除名，你还是我拣选，要在加利利，我要跟你见面。而且主耶稣再一次的。来提升他的爱，这是主多么多么的爱我们，而且彼得可能也会想，在过去主把我摆在领头羊的位置，那么我领头羊做得比别的羊还糟糕，别的羊只是逃跑了，那我还诅咒发誓不认识他，也跌倒了，那么还有一个约翰，他没有逃跑。他跟耶稣基督到底，那么我比他们还更不堪，我还能做领头羊吗？有的人硬抓着一个高位而不放，他已经偏离了主，却愿意抓着我是牧者，我是领头羊，却把人带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。这一个是抓着不放，不是对的态度，悔改才是对的态度，让主安排一切。主，你怎么做都好，可是主是公开的三次说你喂养我的羊，也就是向所有在场的使徒们跟他在一起的人，再肯定了彼得的位置。你是领头羊，你是领头羊。主耶稣曾经跟他说，你是磐石，你叫做彼得，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。在这磐石上。在耶稣基督的神磐石上，有一个第一个基础，就是中途使徒的基础是磐石，而在这磐石上，也就是基础上，主要建立他的教会，所以他的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基础上。那么，先知和使徒都是建立在永不动摇的神磐石，耶稣基督这神磐石上。使得我们都是活石，都建在这一个磐石上，成为一个属神的殿宇。所以彼得是基石，是重要的。他的名字是神给他的，意思就是磐石、活石的意思。所以耶稣基督恢复了他的生命。18节。主继续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腰，随意玩来；你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。 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耶稣预言了彼得最后是要致命的，被人带到了他不要去的地方，但是他顺服了神在环境中所安排的一切，他就这样的完成了神的命定。主说了这话，又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彼得第一次蒙召，主耶稣就跟他说：“你来跟随我，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。”他的一生的呼召就是跟随主。那么最后，主又跟他说：“你跟随我吧。”这个呼召没有改变。神对我们的呼召讲的第一句话。不会被后面的话改变，后面的话只是让前面的话更清晰。这是彼得跟耶稣基督3年半之后再听到的，这是复活的主耶稣在复活以前曾经说的，又再次的说，就是更清晰的。这是他的命定，这是他的命定。主耶稣对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：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认识我，就是他认识我，我认识他。我按照你的名字呼召了你。你来跟随我，那我也是要用一生的生命来跟随我的主，直到今天，我没有偏离这一个呼召，我还在跟随他，非常非常的感恩，非常非常的感恩。而彼得也是从他的错误中、跌倒中，没有办法再回来的中，主为他打发他的使者，呼唤他。让我的门徒和彼得来见我，那么主是欢迎彼得，又帮助他提升他的位置，恢复他的生命，又到达一个对的位置。神就这样常常恢复我们的生命，在一个对的位置。我们若说我们没有罪，从来没有罪，那真是一个说谎的大罪人。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说我没有罪。如果我的罪你们说出来，因为他确实没有罪。我们有罪，可是我们不停在我们只是一个罪人。我要停在我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罪人。主给我他的光，让我看到了我的罪，而且我没有回避他，我向他认罪悔改，他即刻就宽恕我，就把我的罪拿去了，不再纪念。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，他使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么远。他不再纪念他为我们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，不论有多大的罪，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够赎回我们的罪。那么阿巴父看的是耶稣的血，他儿子的血，他就不再追究在宝血底下的罪。那我们就是这样的，是一个罪恶被赦免、蒙恩有福的罪人，如今成了义人。我们是这样的，被神的爱所提升、所恢复。当彼得他的生命被提升、恢复，20节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，就是在往。饭的时候，靠着耶稣胸膛说：“主啊，卖的是谁呢？”的那一个门徒，彼得知道了自己的命定，很高兴。那么他转过来看到了约翰在那里。那么彼得问的这话是为约翰得到他的命定吗？还是好奇呢？还是？又在比较，我比他们。那现在我有位置，那他呢？他知道约翰是有位置的，那么他的位置是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彼得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，这也是他个性中，就是他很喜欢表达他的意见，很喜欢表达他的意见，并不是坏事，只是很快的表达，有的时候会不成熟。我跟何冕天性的个性。就是我比较慢表达意见，何冕是比较快表达意见。他就说：“啊，这个事情你错了，就是这样这样这样。”那么他很快的说：“我就在想，真的是这样吗？ 然后想了以后说，我记得是这样这样这样。他说，哦，那你想起来了，哦，我说错了。不过很好，我们按照事实。好，对不起，我讲的是错的。但有的时候，我很快的去说，可是不一定是对的。有的时候很快的说向左，但是手是指着右，一直指着右，向左，向左，向左。那我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的，因为走左也是错的，走右也是错的。靠着主的恩典，慢慢的我有了智慧，我就很平安的说，你是要我按照你的手势去做呢，还是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呢？他突然就明白了，哦，那么我们就清楚知道到底要向左还是向右，是我们都需要走到的地方。也就是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互动中，连使徒跟使徒中间也有这样子的互动，人与人之间有这样的互动。我们想想羊群很多这样的互动，重要的是爱在我们中间运行，是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把我们结合在一起。我没有因为何冕的快的个性我就不喜欢他，他也没有因为我的慢的个性他就不喜欢我，而是我们都在一个不同的天性里。被神的爱磨磨，不是我们的天性怎样，是我们的天性怎样死了，而神的神性、基督的性情活过来了。我们的旧人都需要死，我们的新人活出来的是一样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性情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愿意他的身体。所显示出来的那一个柔美的特质，我们只是活出了耶稣基督生命性情中的一部分，每一个部分合在一起，就看起来格外的美。耶稣基督的美可以从这一个好灵巧的手看见，也可以从那一个很中性、稳定、站立的脚看见，也可以从那美丽的眼睛、美丽的耳朵、美丽的嘴巴来看见，那么眼睛本来看起来就不会像是手，手怎么样也做不成眼睛。可是我们都有一个命定，会活出神他圆满生命的，让我们彰显的那一个部分。可是看出来是一样的，就是和谐的，是美好的。神愿意把他的美好充满在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他的教会里。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这基督的身体要不断的成长成熟，是基督身量成长圆满的程度。这圆满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神一切圆满的地方。为此，我们已经体会到我们这蒙恩有福的小小羊群。不断的看到新的神给的恩惠，不但是一次看到，而且天天看到，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。从一起床就是新的清晨，每一天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，新的就是看到新的神的作为，新的美好，看见了我们有一个方向。就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部分。当彼得又有他的个性说："那约翰呢？"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："这人将来如何呢？"其实，彼得他所讲的约翰是想要知道，那我未来是怎样？你告诉我了，那么这个人他将来又怎样呢？这是我们也要学习的。就是主喜欢讲一件事，他还没讲完一件事，不要打岔转到另外的事。我们今天在吃饭的时候也是发生，伊娃在讲一些事，讲一半，那有另外一位姐妹刚刚进来以后就讲了另外一件事，伊娃就说："哎，你们等一下讲那个，让我讲完我的这一段，我们再来讲那样。"那就很好啊，不然他讲了一半就没机会讲了，我们就换掉了啊。那么耶稣他想要表达的。我们学习着耶稣是主，是不是他换题目还是我们换题目？他换题目，那么他换题目，我们又不要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好，我宽恕你了，那就又讲别的。我们就要说主啊，你真的宽恕我吗？我们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的。按照我的天性，要做耶稣基督的主。 因为他主宰一切，他是主，他主宰一切。那么，当彼得这样的去打断这一个水流，圣灵的水流，转到了约翰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耶稣还是回答他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，耶稣又回到了，他要讲你跟从我吧。还有什么地方你不知道怎么跟从我？这就是一个时间，我要问我怎么跟从你更好呢？你要我怎么准备我的生命来跟随你呢？你召叫我去到菲拉铁菲亚的教会去服务，在那里，我说主，你愿意我怎么去服务呢？你愿意我讲什么呢？你愿意我跟从你，那我怎么样好好准备来跟从你呢？你认识你的羊，你的羊也认识你，那就求你显示你是谁，让我真的认识你。所以，当彼得问了，耶稣回答他，耶稣回答他的话很有意思。这与你何干呢？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么，跟我们没有关系的，我们那么好奇干嘛？那跟我们有关系的，我们为什么不深入的去准备呢？去了解呢？你要跟随我，你尽管跟随我吧。那么，这一个是跟你们有什么相干呢？也就是我们在主前要有受教的生命。跟我们相干的事，我们要问；跟我们不相干的事，我们不要问。跟我们相干的事，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。我记得当神呼召撒都孙大所，跟他讲说：“我召叫你是承继我另外一个圣徒孙大信的后续的工作，像摩西没有完成带着以民进到应许的流奶与蜜的地方，那么约书亚就承继了摩西的这一个使命。”以利亚升天了，以利沙就承受了以利亚的一个持续的神的使命。那么耶稣升天了，他派我们继续做神要我们做的。主说：“我所做的，你们都要做，就是神命定中有我们要做的。”那么这是跟我们相干的。当主耶稣基督召叫孙大所承受孙大信的使命时，孙大所是愿意的，他就问主耶稣说：“主啊，关于孙大信有不同的说法，因为他不见了。有人说他是到西藏去传播福音，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上摔到山顶下就摔死了，就回不来了。”所以是有印度的这一些政府部门派搜索队去找他的尸体是找不到，所以不知道。有人说被野兽吃掉了，那么也有的说法是说他病死了，或他怎样呢？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对呢？有人说是他被接升天了，所以孙大所问主，主说，我让你看到他最后是怎样，他就在神事中看到孙大信忠信的登着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地方，登着高山，登着高山。当他努力的登着高山，往神指定他去侍奉神的地方，而在那一个高山上，有两个天使从天降下，整个的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荣耀。其中一位天使跟他说：“你在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神打发我们带你回到他那里去。”孙大信以感恩的心，愿主的旨意成就。那么，当天使一碰到他的肩，他整个的身体就变化，这个变化就是开始变成了荣耀的身体， 就是不是原来的身体，而是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一个亮丽的身体，一个发光的体身体，就跟天使的体是相似的，然后就跟两个天使都会飞，就飞到了天上。那主说，孙大仙是这样回到我那里去，所以这相干的主愿意我们得着，这不相干的，如果你祈祷说，主啊，这一个弟兄很好很好，他是你给我预定的丈夫吗？你恳切祈祷，恳切祈祷，主会不会告诉你？主也不会说这是跟你有什么相干呢？这跟你相干呢、啊，跟我们相干的，我们要知道啊。那跟我们不相干的，我们不用花过多的时间去浪费生命跟时间呢、啊。所以跟我们相干的，我们要知道。那这一段答话，本来是不相干的，但是就擦出了一些事，就是二三节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这些话会传的，会传的。可是所有出于主的话，都是光，都是启示，都是爱，都有造就我们的地方。就是在一个人的错误里，有神的美好也在造就我们。那一些历史中人物的，他们跌倒的事，要警醒我们不要跌倒，以明的这一个不悔改，也要警醒我们碰到了这一个神的审判的时间要到了。我们现在正在读以西结书，看到了神讲了很多的话，他们都不悔改。而在今天的教会基督徒里面，也有很多神的讯息越来越强烈，人也是一样的不悔改。不悔改，那他们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？绝对相干，非常相干。每当我想起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借着他们向我们讲话，他借着过去，他就传讲了未来的事，在起初他就预言了未来的事，这些是跟我们相干的。那么这话传在弟兄中说，那门徒不死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说的。那么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。耶稣没有说他不死，耶稣也没有说他会死，耶稣没有提到他死不死的问题。耶稣是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？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？这个若又是一个若，若的意思就是若，就是假若，就假使，也不是完完全全可以说我若怎样，就是怎样。也有一个条件的，一个条件的叙述。那么主耶稣讲这条件的叙述，如果这条件的叙述说，我如果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，那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我若是，也可以说，我若是秦钟啊，我若是要把你留到我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候，那很好啊。伎俩啊，我们都是这样的盼望。若是主乘着云彩来了，我还活着，我就不要在地上，我要在天上啊！这是我们的盼望。若是我死了，我还是希望在天上。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盼望着这一个主美好的时间，Kairos moment。他乘着云彩来了，我们是在云彩中与他相会的。这是一个我们所盼望的。所以耶稣讲到的这一件事，而在使徒的时代，他们都相信耶稣很快要来。因为耶稣说：“我快要来，我快要。”他们都相信耶稣就快要来了。而主讲的话也确实让我们体会到他快要来了。你们醒悟吧，悔改吧，不要昏睡吧，我就要来了。我随身带着闪报要来奖赏你们。那么这一个即将快要来的主，是他亲口说的，圣经里讲的。那么他骗了我们吗？没有。那他来了吗？从耶稣复活到现在，2000多年都过去了，他还没来。他没骗我们，他告诉我们，应当要把他就快要来，在我们的心中思念纪念。这一个纪念就会准备我们，把我们准备好。主耶稣为什么延迟他的脚步？他跟不同的他的先知，他的仆人说：“如果我现在就来，如果现在就来，很多人会下地狱。我不愿意他们下地狱， 我再保留一些机会给他们，是因为新妇没有准备好，新郎延后，他来自迎接新妇的，他来不再是寻找罪人，而是迎接得胜者成全的新妇，这是他的目的。他第一次来是寻觅罪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义人，那么他寻觅到的得救的，经过喂养要成熟的。真的成熟了吗？他来是为了心腹而来，那么心腹也快速的在成长成型中。我们看到，我们越好的成长，越快的准备好，那么新郎就越快的喜悦的来。他不喜欢来的时候，他的心腹还是一半醒悟，一半迷糊，一半明智，一半有一个非常挥之不去的愚昧。他愿意我们，所以他愿意我们都成全。他延后他的脚步，是给我们更多的机会，我们要感恩。所以主啊，你还给我机会，我就很感恩，把握时间，好好的活，因为时期很珍贵，我也把握时间。最近一次就是我到艾梅家，我跟何冕去看我们。艾美新诞生的我们的外孙，他好可爱啊，真的很可爱。最后我们要走的时候，好像他听懂我的话一样，我就把握时间跟他说：“我很快乐。”走了以后，最近又看了一些他照片，我的意思说我好珍惜那一段跟他在一起的时间，因为在过去的他也不会那样，他不会。那么再过一段时间，他不要人抱了。那么那是他先叫人家抱，所以我很珍惜我两个女儿小的时候，珍惜他们的每一个时候，珍惜到现在，他们都不是他们，一个为人母了，一个也成熟成年了。那么我也很珍惜我跟何冕的这一段的过程，我们还在这一个过程里面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珍惜每一个时间，我们就是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，来好好的活。这一个美好的生命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醒悟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要赎回光阴，就是会在圣灵里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。那么，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，主一来了，我们就没有原来的机会再去做我该做的事。我才结束了台湾的中国的系列讲习会，我离开那里，那一个机会就过去了。我在中国去到的那个地方。那么我有没有机会再去？我不知道，神知道。但是我珍惜我在那里的每一天、每一个机会、每一个跟人往来的机会。我们要这样的活着，我们应当是这样的活着。这就是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？我们不要管别人怎样，别人怎样浪费时间，不给我们有理由去浪费时间；别人怎样犯罪，不给我们可以犯罪的理由；别人怎样不义。不能使我们成为不义人的理由。我们必须对神交账，也就是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么他到底死或没有死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主要我们活着怎么活，我们死怎么死。他讲到了彼得要怎样死，约翰他的未来是怎样死呢？还是永远不死呢？主讲到这里就不多讲了，他并不多说我们不需要知道的事，但是他说的已经够我们能够抓住他愿意我们体会的。所以主所说的话是光，主不说的话也是光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必一直问一个问题。跟自己的老公说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真的爱我吗？你不会不爱我吗？”老公都就是说很烦啊，你是不是变心了？有个姐妹说：“这是我最喜欢问的，一直问，一直问。问了几年以后，我现在成长成熟了，我再也不问这种无趣的事，因为他不会不爱我。谢谢你爱我。所以有些事情不要在一个怀疑中，一直在怀疑中，一直怀疑中。”主啊，我把工作辞掉，那我的退休金呢？那我老年谁来养我呢？那我孩子将来的教育基金，我根本就没有问，我从97年就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，就不问了。 因为你过去照顾我，你今天会照顾我，你未来还是会照顾我。何免啊，我照顾你一生一世，那么你什么缺了？缺了吃，缺了穿，没有，那么你不能相信我会继续照顾你一生一世吗？何免从那时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我们不要在一个不信的一个地方一直去想，想到最后就不能信了。如果你想到最后，就真的不能辞职了。我老了怎么办？我怎么样？我怎么办？如果你也想说，我结婚我怎么养家？万一他跟人跑了怎么办？那我家庭破碎怎么办？你想到最后你就不能结婚了，结婚也带着恐惧。侍奉神不能够这样的，不带着信心走前面的路。其实主要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，我们都要抓住他的应许。有一些事主跟我讲，他要这样做，我看那个环境中他绝无可能，看不到任何的事情。我只跟主说，主我信你，我完全信你。环境中的反面的，我说主我信你，我没有办法，不是我做的，是你做的。他还没有成就，可是我没有不信，因为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。我蒙羞是因为我不信。我信他是不会蒙羞的，他会带我去探险，就是一直探险，在危险的上面探一探而已，不是在被危险吞噬的上网，因为他要我们传递的是生命的福音，使人不上网的福音，而不是要我们进入上网的那一个黑暗里。所以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？为这些事作证的、记载这些事的，就是这门徒。这个门徒就是约翰。那么，约翰在这里讲，记载这些事，这些事是指着整个约翰福音从起初一直到最后一章，都是他在记载着。记载着他在主前，他看见了，他体会了，他知道的。而这一件事所描述的、所记载的。就是约翰使徒，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，所以约翰是不是神的见证人？肯定是，因为神召叫他就是见证。见证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才讲论；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才作证。见证可以是我们为主见证的这一个事实。而这个事实可以是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。我站在台上见证一次，我第二天又站在台再见证一次，第二次。那么我有昨天见证的内容，今天见证的内容。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见证，一次又一次见证，我们变成见证人。所以“见证”这个字可以是一个人，就是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人，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见证。让我们看见了父是谁，那一个见证人的见证，他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派遣他来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所以不是只是讲见证，而要活出生命的见证，这一个完全活出神要我们活的传讲的，所以先活了才能够有好的传讲。否则，传讲只能是一个希望。我希望怎样怎样？我希望我有一天站在台上为主作证，但这是希望，可以祈祷，可以希望，没问题。但是，要是事实才叫做见证。见证是建立在事实上，不是在建立在一个人好心的希望、盼望，而是一个已经真实成就的事实。那么，为这些事做见证的。这些都是他所经历、看到、知道的发生的事实，并且记载这件事的见证呢，他也写下了文字的见证跟口语的见证是一样的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听，有的时候我们不在现场，那个时候也没有录音机，所以只有文字的见证。那么都是永恒的见证。这个门徒，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，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，因为你见证神的作为，神就见证你所传的道。所以神以奇迹异事见证他派遣的这一些 到各地传播天国福音喜讯的见证人，他的仆人，他就为他们传讲的真道见证，并且以奇迹跟随着发生在他们见证的话语之后作证，足以他们同行，足以他们一同在神的工作中显示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事。所以，约翰的见证是重要的见证，这一个重要的见证，他的见证也非常非常的多。从他碰到主被主召叫，就是他在捕那一个渔网的时候，就是预象着他要补满所有的见证的需要。在三部对光福音之后，最后第四部的福音就是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不是重复三部的对光福音，他们有一些类似相像的地方。可是最后的约翰福音的第四部福音是非常不一样，他把耶稣是神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彻。所以马太福音讲他是王，是从王的族谱一直讲到耶稣；路加福音是讲耶稣是人，就倒叙着他的祖先是谁，他的祖先是谁。而马可福音讲耶稣是神的仆人，他怎样辛勤的工作？可是，约翰福音说的是"太初有道，道即神"。在这世界还没有的时候，他就存在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。所以，他的视野，他的那一个启示性是不一样的。他在讲，他是神，是神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。虽然四部福音都讲了，可是约翰福音的着力点讲的是那一个时空是更广的，不是只是历史，而是太初有道，在起初就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一件事不是因着他，为了他，是他口中的话所造的，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他是光，他是光，是生命的光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。那么在最后的时候，他又继续的讲到了我们现在要看到的这一个见证，为了这事情做见证，记载的是这门徒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还有许许多多耶稣所行的事，若是一一的都要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也就是你在见证神的作为时，你有新的看见、新的体验、新的得着，有新的丰富的活出来。如果我们在神的爱里面，有人说这本书啊，怎么读那么久还没读完啊？或许读完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再读呢？因为有没有读到的地方，有没有知晓的地方。所以有些经上的话，我曾经得到了光照。当我再一次的去读到它时，神带着我，我就有新的看见、新的光、新的启示。我们讲的这一段先前讲过了，但是我要再一次的深入的带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丰富里的 introduction 前言。那么这一个约翰他的见证是多么多么强而有力的，要把启示补满的见证。所以他说所写的连这世界也容不下了，写在圣经里是千真万确的，因为活的神还在继续有其他的作为，凡有的还要再给他，所以神给我的生命的丰富是远远大过我想的。我第一次被召叫到纽泽西去，一个人去带整个周末2天或3天的聚会。那时我在祈祷说："主啊，我的精力就这么多，要讲这么长，我一个人，那么我要把我全部的东西都讲完了，那我下一次讲什么呢？要不要留一点以后来讲？"可是心里觉得不阿闷。我知道主要我全部都讲，我跟主说："好，我全部都讲，以后再说。"当我讲着讲着的时候，我连知道的都讲不完， 一面讲神给我新的启示、新的光，越讲越多，越讲越多。从那里离开的时候，不是讲完了没有了，而是更多。也许罐里的油、缸里的面是不多的，但把它用掉了，用掉了，里面又充满，那个油就一直在多，一直在多，一直在多，所以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那时的想法说：“主啊，万一我讲完了以后没有怎么办？”其实现在是说：“主啊，给我多一点时间讲得清楚一点，因为时间不够。所以有的时候时间到了。”哇，还是不够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我们渴望主，不要觉得够了，不要觉得够了啊！好棒哦，我跟神有10分钟的相遇，好棒，好棒，对，很棒。那么30分钟是不是更好？2个小时是不是更好？就在最近一天清晨，我起来，主就跟我有一个亲密的往来，我就把他的启示写下来，写下来，写下来，2个小时。我很感恩。中途我虽然有点时间，说我想去泡个咖啡，我就想说不要打岔。哇，累了，我说不要打岔。也就是说，我渴望，如果我带着这个渴望去跟我的亲爱人在一起，那么他也带着渴望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不是只是在一个时间表里面，而是在一个爱的生命里面。我们跟主耶稣是一个生命里面，而这个生命里面，也就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它是丰富的。我也惊艳到，有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，我特别多留了2天在这里，结果2天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哎，你再多留2天就好了，我们还有好多好多，再多留2天。”其实再多留2天还是一样，不论留多少天都是这样，因为主喜欢充满，对不对？充满，你有多少的罐，那么每一罐都充满了油；你有多大的房子，每一个房地方的角落都充满他的圣灵。那么，你有多少时间？全部的时间都充满他的同在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时间，而是因为我们给出了这样时间的安排，神就充满在这一个完全的安排里。就是我们在一起谈着谈着谈着，啊，我有6个小时在等飞机，好难熬。不，我们谈着谈着，啊，还没谈完的时候登机了，因为神跟我们在一起就有这样丰富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讲不完的见证。它是有真实的体验，我们都惊艳到了，说不完的，说不完的。我看到我们中间的一些主兴起的见证人也是一样，越讲越多，越讲越多。我阿门又阿门，我很喜欢听，我也很高兴看到了这一个属灵的实际，那是非常非常美好的。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，所以约翰他知道写不完的，讲不完的，连世界都容纳不下是真的。那么到此为止。约翰就不再讲话了吗？没有，他后来又写了启示录，他又写了启示录。那么启示录之后，他又写了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。所以约翰他的整个的生命都是见证人的生命。那么见证你的生命有多长，你是见证人，是不是见证就要多少？会不会说我从今以后再也没有见证，那我堕落了？才是没有见证，甚至于更让我们唏嘘的是，过去的见证是这样强有力，比照今天的见证人，已经不是过去他所说话的样子了。这是一个伤感的事。就过去你是这么健康的，那么这么有力量的，而今天却完全不是一个健康、有气色的那个样子，而是唉声叹气的、苦读的样子。这是，但是尽管如此，他过去的见证还是真的，那是神做的。我们看的是神做的，可是见证人的跌倒也会让人容易没有信心。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见证人，我们要坚忍到底，只要有生之年活着，都是他的见证人。这是众圣徒让我们看到的，彼得最后也是让我们看到这样子，约翰也是让我们看到这样，保罗也是让我们看到。摩西让我们看到是这样的，众圣徒都是这样的，是越来越多的见证，越来越多的见证，因为你的生命提升了，你的眼力、你的思想、你的各种承受力都在成长，那么承受的是更快的。我是要比以前初期的时候跟随主承受力更快的、更多的。以前他跟我讲的话，好像在圣经中曾经读到。到底有没有没把握？那么去找也找不到。 现在我知道在哪里。我不是说每次都知道，可是我知道这是圣经的话，没有怀疑是圣经的话。感谢神，现在有一个那个搜寻，我可以找到，我可以找到那个话是怎样。我要回头去看，愿意我的生命越来越，我也觉得我在努力中，愿意更快的，就直接就在我的心里出来的就是准确的。有的时候我有一个困难，那个数字第几章第几节，第几章还清楚，第几节。我希望神帮助我，能够更多的恢复我的生命力、记忆力，能够更好的侍奉他，也就是更好的在有限的时间去表达他更大的丰盛跟更大的丰富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丰富，是因着我们思想的框架而有了一个困难跟阻挡，而这思想的框架，就让我们框到了一个我们习惯性的思维里。如果我们只有我们习惯的才接受，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太小了。